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又来到了周末啊，会不会呢就像我们一位听众西府月说的，每次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有广告，
哎，
赶快做什么赶快做什么，然后他呢就赶快去做了。因为我记得他不是有留言吗，他说听到广告赶快回家，赶快吃饭，赶快洗澡，不由得一笑。我聆听的时候确确实实不是在洗澡，就是在洗头发。
哦，我们知道呢，西福月呢他的这个皮肤呢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而且这个夏天呢反正就是四季呢都不一样啊。
对对，
所以呢姊妹呢也会特别小心的来护理自己的皮肤的。
是，所以不知道呢现在您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像西福月啊，听到了广告，哇真的好乖哦，
快快快。
对对，然后譬如说傍晚赶快吃饭，
是的，
譬如说哎，你可能是在其他时间段
赶快坐下。
那刚才呢就说到呢西府月的问题啊，是我们的老朋友，
是
那我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没有自报自己的名字呢。
哎，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还有哪一些老朋友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冒泡啊，透过我们的电邮短信，又或者是在我们节目的留言板。好了，说到这个冬天呢，你知道吗？昨天11月22号，哎，在咱们中国的24节气，昨天是小雪呢。
哇，小雪下起来了，代表呢天气又会进一步的变冷了嘛。
对，那您那边下雪了没有？
嗯，
我今年冬天有机会
去看雪，
去一个雪乡。
哇，好幸福哦，文慧老师。
什么？我现在在想我该穿什么去。
哎，可以问一下是去哪个地方吗？
去极北之处。
极北啊，那就是黑龙江什么呀？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哦，好幸福哦。
对啊，黑龙江也有分南一点跟北一点的啦。
哎、你看，你去那个什么哈尔滨，就可以去看冰雕了嘛。
对对，其实我以前看过冰雕，但是我有点忐忑不安。
嗯，
因为呢，我们南方人要到北方生活，真的不容易，
要穿多一点衣服。
哎，我是每一次冬天如果去北方，
是
我回来就一定会大病一场。
啊，
重感冒啊，又或者是有一回呢，
是
甚至身上呢长起的那个小疙瘩，还要去动手术。
嗯，
所以
这个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还挺大的。
当然，当然，所以呢，今天呢，健康码起来了，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冬天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哎。特别是不用去买那些补品，
是
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吃啥来补自己呢？
嗯，这个就留待待会儿的健康码起来我们再分享嘛。而且这个东西呢黑黑的啊，先说到这儿。
木耳
有可能哦。
啊，好吧好吧，那大家呢待会呢仔细的听。那当然呢还有呢关怀热线。
对，
所以呢我们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周末嘛，昨天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您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跟新田来跟文慧呢好好聊一聊。再接着往上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拐杖笔记祝灵姑娘祝灵传道呢要来分享啊。哎，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呢跟我有一点关系。
哦，你是顽石是吗？
有可能我真的是顽石哦。
谁不是顽石呢？在上帝面前。
我觉得即便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哈、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是我们常常呢都会有一些的顽固的地方呢是需要被上帝呢去铲除的。
哦，那今天祝灵姑娘讲的是她认识的哪一个顽石，怎么样让顽石点头吗？好，这个有趣的故事我们都会想听啊。好了，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将近5分了，我们应该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第一个栏目，
就是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7篇16到20节。
神啊，众水见你，众水一见你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密云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之中，闪电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领羊群一般。
在神的大能中蒙引导，当诗人思想古时耶和华作为的时候，似乎最能够抓住他的心灵，最能够激发他勇敢的场景，就是当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将以色列民带到红海边的时候。前一刻还沉浸在脱离埃及奴役，雄赳赳地向应许之地迈进的勇士们，转瞬间便陷入到了前有红海阻隔，后有法老的战车马兵追击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中。这些勇士们的心顷刻之间就消化如水了。面对这些胆战心惊的百姓，摩西没有长篇大论地做战前动员，好借此激起这支士气涣散的军队的勇气。他只是吩咐以色列人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等候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并且照着神所吩咐的，向着红海伸出了手中那根牧养的杖。于是云柱火柱，黑暗光明，大东风，海成了干地，水作墙垣，埃及军兵丧生于红海之中。这一幕幕的场景就成了以色列民族灵魂深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记忆。当诗人再次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好似神在他内心深处对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的。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牧者，当我们投靠你的时候，就在你里面找到了我们生命的方向。主啊，你是好牧人，你爱我们爱到极致，甚至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你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不但使我们灵里因着你的爱得到饱足，也使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都因着你的慈爱出入得草吃。你更是在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以你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坚固我们的双脚，并且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使我们在你诸般恩惠和奇事的伴随之下走向通往永生的道路。虽然这条路有时艰难，有时甚至豺狼环伺，荆棘丛生，但是你的能力和智慧却更加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让我们这些蒙你拣选跟随你的人不至于丧胆，我们身上常常披戴着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在基督里夸胜。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哦，怜我的肺腑心肠。 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
以我手造奇妙，我心深深知道。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因我手造奇妙，我心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65，忍耐祷告，让顽石点头。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常常会遇上很友善的服务人员和司机先生。坐地铁的时候，有为我细心摆放月台与车厢之间的踏板为我指路的服务人。坐巴士为我翻接踏板，细心为我扣好安全带，关掉头顶上的空调，下车的时候小心翼翼扶着我的轮椅靠背的司机先生们。有时候我在车站等车，有些司机先生还会开门问我要不要上车，就算我不是坐他们的车，他们也会和我打招呼聊一两句，给我鼓励，报以亲切的微笑。这些经历都让我感到很温暖。然而， 我有时候也会遇上一些语别不同的巴士司机。有一位司机先生，每当他遇上我，车还没有停坡，我就远远可以看到他在口罩里扭曲的面容，甚至仿佛可以听到他念念有词，内容很可能是在咒诅。我仿佛可以透视，可以阅读到他的血管在暴涨。相信是我劳动了他，要他离开座位，下车揭开车门的踏板，上车下车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可能他觉得厌烦吧。每一次他揭开踏板，还没放到地上，差不多半空就放手了，金属踏板砰一声打在地上，就连其他排队候车的乘客都给吓了一大跳，抱以惊异的神情。我坐着轮椅靠近地面，那种震撼还有地面扬起的灰尘更是难受。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以平静的表情礼貌地说谢谢司机先生，然后以稳定的心情不徐不急地上车。记得第一次经历这件事，我坐在车厢里，心里反省着自己有没有冒犯了他呢？我相信没有，极其量是劳动了他，但这也是他的职责呀。或者他以前经历过什么委屈，或者他本来的心情就不好，来到我的这一刻才爆发了。无论如何，是他的心情不好，问题不在于我，是在于他，我就心里为他祷告，求主怜悯他。下车的时候，他的态度行动一样的粗暴，以后每一次遇上他，态度行动依旧，我心里想，他这种工作态度，其实受苦的也是自己呢。试想，他每次遇上轮椅乘客，都这样爆发怒气，肯定血压暴涨，身心受挫。我甚至越来越同情他，往后每一次遇上他，我都以平和的心为他默默祷告，求主怜悯他，赐他平安的心，让他敬业乐业，然后安然地迎接他的暴虐的服务，最后还会温柔地报上一句谢谢司机先生。有一次，我的爸妈陪我外出，又碰上这一位司机先生，他态度依旧。爸妈看着自己的女儿让人这样的恶待，心里感到很难受，但他们是温良的人，也不会怎样反抗或责备。但是我看着爸妈心里难受，这一回我真的火了，我决定要给他一点颜色。下车的时候，当他又使命地撇下踏板，当所有等车的人看着他的行为的时候，我下车到他面前，高声地呼喊：谢谢司机先生，辛苦了，工作愉快啊！那一刻，相信所有的旁人都心里偷笑，而我就以优雅但不失速度的姿态开动着轮椅离开了。往后一次再见到他，他的态度依旧。最近一次，当我一看到他在车上，想到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情节，我也感觉心很累。我摇着头向主耶稣祷告：主啊，怜悯他吧，我真的不希望每一次都这样噼噼拍拍吵吵闹闹的。因为那是巴士总站，还没到开车的时候，没想到他主动地把车门打开，轻轻拉下踏板跟我说：你先上车吧。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眼前的人慈眉善目，温良柔顺。这一次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他，说谢谢司机先生。上车的时候他还为我拍卡付费，开车以前更问我说，你是去东区医院吧？我讶异他了解我的行程，我说对呀，下车的位置是斜坡。他甚至走到车上扶着我的轮椅靠背，让我安全地下车。这一乘车我仿佛经历了神迹，祷告真的能够让顽石点头，奇妙的程度可以比拟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啊。这经历除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神听祷告改变人心，也让我想到箴言15:1，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语言暴力触动怒气。在我和这位司机先生过往的交流过程当中，如果我有那么一次失去了忍耐跟他争吵，相信更难换取他的改变，而我也会失去了见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病患软弱的我们难免有时会受到歧视恶待，我们的心一定不好受，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以温柔平静以祷告的心把我们的委屈交给天父，为苦待我们的人祷告，相信我们都可以经历到顽石点头的神迹，化诅咒为祝福。
求主赐我一颗
如果我们学习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以温柔平静以祷告的心把我们的委屈交给天父，为苦待我们的人祷告， 相信我们都可以经历到顽石点头的神迹，化诅咒为祝福。言是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语言暴力，触动怒气。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风风雨雨的时候，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一个不偏
傍晚的6:30，哇，我们的节目也进行了一半啊！您正在收听的是每逢周末周日傍晚6:00到7:00为您播出的无限飞行号，这是良友电台特别为您而制作的节目，特别是残疾朋友，我们希望呢这个节目是属于您的，为您开放的平台，您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两位联系。我是文慧，
我是幸田，
哎，还有我们的祝玲姑娘，
是的，
也等待那你听了他的分享之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或者是短信电邮来说说你听了他的生命经历之后你有何感想呢？
哎，对的哦，我发现呢我们的短信电邮好像比较少呢收到给祝玲传道祝玲姑娘的来信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开放哦，如果你有话呢想要对我们祝玲姑娘说，或者说哎我跟祝玲姑娘的经历有点相像啊，或者说有一些的问题想要问问祝玲姑娘，
对
祝玲传道当然也欢迎哈。
对对，特别是一些信仰问题啦，又或者是一些服事的问题，因为祝玲姑娘呢本身呢真的是很忙碌的，在教会也好，在群体机构都有服事啊。
对的，
那原来呢今天讲的这个顽石呢是
公交车上的司机啊，是不是跟我有点关系呢？因为我每一天呢来电台上班呢，
你也遇到这样的司机吗？
其实是的，有时候呢会遇到这样的司机，
但是我觉得香港这边的司机基本上都不太跟顾客打交道的。
但是你会发现呢，有时候司机呢，他们比如说这个车速会突然间很快，然后突然间急刹车，又或者是呢，像祝玲传道这样有一些行走不方便要上轮椅的时候，确实真的有司机呢，他们的那个态度哈、你能够知道听他说话啊，他那些动作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是不太好的，但是呢。 文慧老师，
怎
样？人间还是有真爱的。因为呢，我也遇过有一些司机，他们是很有礼貌，一上车啊，就跟你说早上好。
哎，
现在我最近就有一个司机哈，他就是我一上车把这个交通卡拍下去了以后呢，他就会提醒我们乘客啊，现在要坐好啦。然后他开车还是说，我现在要开车了，大家要准备啊。
是，那因为新田呢上下班都是搭公车的，
对的。
那其实文慧呢下班也是搭公车的啊。
嗯，
香港这边呢，可能这个大都会吧，我觉得司机跟人的关系呢，就是比较疏离一点啊。当然有的时候呢遇上好司机，这个差点讲错话了，好司机
是
那真的是很棒的，会跟你打招呼。其实我每次一上车呢，我都会主动的说哎，唔该晒，就是谢谢您啊，因为司机停下来嘛，虽然是他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彼此呢给对方的一个尊重啊，一个谢意呢，是会让对方心情好一点，自己呢搭的也开心，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我也记得呢，我以前呢在台湾的时候呢，因为台湾呢我们那个特别是我的家乡小城市那个车线是固定的，司机是固定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认识那位司机，
都认得，
对，他也认得我们，所以我们上车简直是什么呢，整条线就很像是左右邻居在那边互相打交道。
哇，这样的关系呢一定要处得比较好才行，不然的话
基本上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都很熟嘛，对不对？
是是是。
那么特别是呢，我记得上下学哇，好多学生那个司机就很像这个我学校的那个
监察长什么的，监督长啊，
训导主任，赶快坐好，来个同学你在干嘛。然后对呢长辈就真的很好，会让长辈真的就是坐好，
是
还会调度一下
那些前后的位置、啊、
对，你坐这里，然后你比较年轻到后头去。所以我挺怀念我以前在家乡搭公交车的那个经历啊，但是香港这边就比较没了。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常常好像祝您姑娘这样的机会外出
出门要坐公交车的。
对对对，但是我想呢，他的分享就是让我们知道，先不要呢去期待别人给你好态度。要说呢礼貌，又或者是说好的态度，就由我们自己做起。
是，
那这样呢就能够让别人呢，或者是你认为的顽石怎么样呢？
可以改变嘛？
对，至少能够让他点头跟你打招呼嘛。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哎，你好，丁弟兄，我是文慧。
啊，今天我也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们也是一个盲人，现在也没有文化，我把我的事情简单跟你说一说，可以吗？
可以。
我妈妈信主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以前嘛，她给我传，我们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身体又出现状况，后来才开始跟随主耶稣。我吧，你看现在这世上的人嘛，现在你们给他们传嘛，他们也不信。我有好多残疾人朋友嘛，你给他们说吧，他们根本也听不进去。后来吧，我不断的给他们祷告，不断的给他们说。后来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嘛，你看我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一直在家里务农，后来吧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后来她又去上这个外边去照顾我兄弟。刚刚去了有3年多，现在又回来了，回来了他又让他去了。你看吧，这是我吧跟我父亲在家里一块生活。我兄弟吧在外边工作有几年嘛，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问我外婆。你看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表达。
所以现在家里就是在老家就是剩下父亲跟你，那母亲是跟兄弟一起生活。
是是。
好，那你说你应该有两个兄弟是吗？他们都是在外打工。
我是一个兄弟，上面有个姐。
哦，所以一个兄弟就是哥哥是吗？还是弟弟啊？
我姐，我有个姐。
哦，除了姐姐就是你了，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是吗？
没有没有。
好，那姐姐就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也是住在外地是吗？
住在外地，我姐夫这一段时间可能身体也出点状况，现在在家里，现在一直看病。我后来吧，我让他信主，他们也不信，我给他们传了，他们也是半信半疑。我妈妈反正也不断的让他信，他们也不信。现在他身体反正也现在也不好了。
嗯，
我主要的就是担心这个。
明白，你担心啊、这个姐姐姐夫他们的家庭，你也担心妈妈的身体不好。我刚才听到您讲呢，就是啊、是因着母亲信耶稣，然后呢就传福音给你，当时你也半信半疑，后来就因为身体出了状况，所以呢就听了电台节目，那么也信了耶稣。我想问一下，你身体出状况什么意思呢？是遇到一些意外导致你看不见，还是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呢？
我从小就是先天也看不见，从小都没有见过光明。
嗯，
十多岁的时候又得过中耳炎，导致中耳炎现在根据这个年龄增长，现在听力反正几乎感觉越来越不好了。
嗯，
我们现在吧眼睛也看不见，有时候吧你看多种残疾，现在也适应不了。
嗯，
也去过，也检查过，以前嘛也不太明显，后来这个年龄增长就是出点问题。
嗯，我听您的声音啊还是很年轻的，那代表呢你的身体的精神气儿还是不错的。
40岁
其实还是壮年的，但是呢、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只有你跟父亲在家，那你要照顾父亲、父亲照顾你，那如果你们出门呢的确是不方便，出去一趟
啊
到医院那些的确是比较麻烦。你刚才说哦，又有一些身体的残疾、你除了听力不是太好，然后看不见，还有没有其他身体的问题呢？
就是我有几位好朋友让我去参加这个盲人按摩，我这个手现在有问题，这个手现在也干不了这个按摩，后来我这个手出问题完了一直在家里。
嗯，
我还有一位朋友，他们也愿意信主，他家里是不信，你看他们也非常困扰他多年。
嗯，
今天早上他给我打电话也提到这个事了，他也向你们求助。你看他们是离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有100多地。
那你的手是什么问题呢？
从小就是发育完了就障碍。
哦，所以使不上力是吗？
啊，没有力气。
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中医那些都没有？
也看了，他说现在不好办。
嗯，
我家里人带我去了，他的一直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使不上力，有没有变形啊你的手？
变形没有变形，它就是发育问题，天凉的时候它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知觉，感觉好像
哦，
就是暖和了反正好些。
你说天凉的时候手会麻嘛，对不对？没什么知觉，那除了这个手、脚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呢？
脚反正
就是手
不大。
好，那我们可能可以问问呢，我们无线飞行号有一位中医师李医师啊，问问他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如果他觉得哎需要跟你谈一谈，那我们再约你，让你跟李医师连线，好不好？让中医师也能够给你建议啊或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手天凉的时候天气转变会麻，可能就是气血不流畅啊，又或者是可能关节的问题。好，那你刚才有提到这个家人很久几年都没有给你打电话，你指的是姐姐吗？
不是，我这是我弟弟，这是我亲兄弟、
哦，那这个弟弟他在外工作几年没给你打电话，那他有没有给爸爸或者是给你母亲打电话呢？有没有跟家人联系啊？
给我父亲反正就有时候打吧，他的话很少，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可能呢平时也没什么沟通，真的要打起电话说起话呢也真的是不容易。明白明白，但至少呢还有跟你父亲联系那就好。那你们的生活费是不是啊政府会有一些的低保啊这些呢？
生活就是靠低保。我这年龄越来越大了吧，你看我的父亲反正就有时候母亲嘛身体将来以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像我这个情况这该怎么办呢？
嗯，明白明白，所以心里头会有很多的 担忧啊，知道的。那但是你也学不了按摩嘛，对不对？因为你的手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先不要想那么多。我知道难以避免一定会想的，但是呢先一步一步来啊，因为我们想那么多也没法子去解决嘛，对不对？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所以有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希望说，哎，能不能呢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至少要么你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要么就是哎，希望有个出路，哎，将来父母都年老了，可能也没办法彼此照应照顾你，那怎么办呢？哎，有个出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朝着那个目标前进。那第一步呢就是先看看你的手啊，因为啊，如果这个手的问题解决了，那可能你就可以啊去学一个技术。那我知道很多看不见的朋友们学的就是按摩，那其实按摩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出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可行的。但是现在也有其他的，我想问一下，那你从小看不见，那你有机会去上学吗？譬如说盲文啊那些？
没有，一直什么也没，也没有。
嗯，
有时候在家里听听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好几位朋友的。
嗯，
昨天我有一个刘弟兄，他们愿意得到这方面的信息，他愿意跟你沟通。他们这个电话现在也不管打长途，你愿意跟他交流吗？他们这个回民，我该怎么向他们传回呢？
嗯，好，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一个一个来。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先帮你联系医师，那看看能不能先把你那个手的问题呢给有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有一个康复护理的方案。那么手有力量了，再看看下一步要不要学按摩啊之类的哈。那这是关于你的出路的问题。那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传福音的问题啦。那么传福音的问题呢，首先我很欣赏你啊，因为我已经听到好几次你强调怎么传福音啊之类的，那这个真的是很好啊，我真的很欣赏也很钦佩啊。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呢，传福音呢啊不一定就是不断的讲，传福音呢啊可以有很多方式很多渠道，其中一个就是呢关系要建立。什么意思？就是譬如说我跟你是好朋友，你看到我的生活，你看到我的生命，你看到我虽然环境也是那么不理想，我也有担忧，但是呢哎，我无论如何我还是有盼望的啊。那么我的生命就可能跟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就是关系好的时候，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很自然的有的时候哎，你们谈一些话题，你可以从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福音就传给他了。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为什么？因为没有关系呢，你一见面你们根本也没什么来往，也没什么关系，你开口就向他讲耶稣基督，那么人会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谁呀？你跟我讲这个是什么啊？那他当然呢就不愿意相信，他那个防卫的心会很强。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呢，其实传福音呢就是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所以告诉你的朋友啊，就是你刚才讲的朋友，就是不要非常的着急啊，就是一定要讲一定要讲一定要讲。那也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就是我刚才讲的关系的建立，至少他感受到你是真的关心他，而不是为了传福音才跟他做朋友，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就觉得你就是要带我信耶稣嘛才跟我做朋友啊，但是你是因为关心我这个人跟我做朋友，然后呢传福音给我，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哦。然后天时地利，天时就是这个时间适不适合啊，如果对方正在忙，你硬要拉着他坐下来讲福音，那对方当然不肯啦，对方当然不耐烦啦。那又或者是对方现在心情可能不好，有一些事烦着，然后呢你跟他讲福音， 他也听不进去。这个时候你应该讲什么呢？他心情不好，你就跟他说，啊，我也没什么可以帮忙，但是呢，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会向我的神求主耶稣来帮助你，给你开路。你可以讲这样就够了，不要再讲太多。那我们讲的就是天时，啊，这个就是天时，时间适不适合呢？好，再来讲一个地利，地利就是场合，这个场合适不适合？譬如说在路上，当然不适合啦，交通安全最重要嘛，对不对？那譬如说呢，在很多人的吵杂的环境也不适合嘛，对不对？那譬如说在他的家人面前，他的家人如果都不信，然后你还跟他讲啊，你们要信耶稣啊，那你想想看啊，这个全家人都在那里，那只要有一个人不信，其他人啊，特别是家长不信，其他人怎么敢信呢？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要讲究的啊，这个也就是保罗说的嘛，求神给我们准备好啊，随时都能够传福音，但是也要有智慧啊，用温柔的话语啊去讲解福音啊，使那个人心里有预备的人，他能够呢听得懂，也能够接受。所以你讲到传福音呢，我就是告诉你要天时地利人和，特别你讲回民，那就更需要讲究。为什么？因为回民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信仰，而且回民那个家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呢没有好好的祷告求神呢给机会的话，没有天时地利人和，那你传福音呢很容易碰壁，而且可能会引起不好的啊一些效果。然后呢，就算有信主的，你要帮助他在回族他的啊家族里头能够坚持信仰也不容易的啊，所以有很多很多要面对要学习的。我这样说你明白你接受吗？
接受
耶稣的爱能够带来缤纷多彩，无限期待，
学习主爱，传扬真爱，真正体会他的同在，
要效仿主的爱，帮助需要的人，在这世上相互体谅，
要效仿世界充满温馨。
好，那愿神赐福你，求神帮助你。真的有时候想起以后的日子会有很多忐忑不安，但是我们学习仰望神，然后一步一步走啊，不要想太多，一想太多一担忧的时候就赶快把它交给神好吗？
听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好多了。
嗯，那我其实呢也关心到说你很想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啊，特别你那边的朋友也是啊，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希望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这个电话，星期五欢迎你的朋友跟你都可以打电话来啊，特别是想信耶稣的朋友或者已经信耶稣的朋友，跟你一样有同样处境，可能经济上比较困难紧张的，我们都明白，你问问他们啊，愿不愿意跟我们联系啊？如果愿意的话呢，那星期五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给我的朋友说一下。
嗯，
感谢神赐给我们福音。
嗯，对。
当你生活重塑有我，是否想过有人落魄，他们哆嗦，饥寒交迫，渴望重获一个承诺，
要效仿主的爱，帮助需要的人，在这世上相互体谅，要效仿主的爱，与人分享快乐，让这世界充满温馨。
的爱能够带来缤纷多彩，无限期待。
学习主爱，传扬真爱，真正体会他的同在。
要效仿主的爱，帮助需要的人，在这世上相互体谅。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耶稣的爱能够带来缤纷多彩，无限期待。
学习主爱，传扬真爱，真正体会他的同在。
要效仿主的爱，帮助需要的人，在这世上相互体谅。要效仿主的爱，给人分享快乐，让这世界充满温馨。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节目前头呢已经说了昨天是小雪啊，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呢，这个冬天来了，我们要做防寒养肾。那养肾的话就要多吃黑色的食物。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的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
木耳。
哦，也可以啊，也是可以补肾的嘛。
我们今天讲比较频繁一点的啊，就是南方人也常吃的黑大豆。
哦，频繁啊。文慧老师，您觉得黑豆频繁吗？
频繁啊。
它比黄豆来说，黑豆也不太频繁了吧。
那当然，你对比黄豆，但是呢我觉得对木耳来讲啊，有些人可能吃黑豆比较容易一点，
是是，
对不对？那黑豆呢又称黑大豆，它呢是味甘性平，那
很多人都可以吃的嘛。
对，入脾经肾经，那还有能够补肾益阴，健脾利湿，除热解毒，常用于什么呢？肾虚阴亏。不过呢，你要小心了啊，因为呢黑豆虽然有这些营养，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还是要注意的，那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呢，哎，可以再多做一重功夫，就是炒了之后，那这个黑豆呢它的性质呢就会偏温，那么肠胃虚弱的人呢，哎，吃的会好。不然的话呢，如果你肠胃虚弱呢，就不要吃太多黑豆。
是的，这个黑豆呢其实也不太容易消化吧，豆类都比较难消化一点啊。
对对对。
不过我们今天呢除了跟您分享呢黑豆可以就这么吃啊，或者是炒一炒泡水呢，我们今天也跟您谈一些怎么样去跟其他的食材呢有搭配。
好的，首先第一个叫纯黑豆水。
食材就只有黑豆一款而已。
对对对，做法呢就是当然要黑豆啦，洗干净之后呢直接煮水，水开之后呢再煮20分钟。那记住了，如果呢你真的希望呢这个黑豆，特别你是肠胃比较弱一点的人，可以先炒过之后再来煮水啊。那么适应的症状就是虚火引起的牙龈肿痛、口腔溃烂、喉咙不舒服。
哎，我最近呢这个口腔有点溃疡，可以试着泡着喝。好，那再介绍第二款呢，就是三豆饮。是哪三豆呢？有黑豆、绿豆还有赤小豆，各30克。做法呢就是将豆子都洗干净，然后呢加入1.5公升的清水，水沸以后呢就煮2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个症状呢，你看看自己有没有冒痘啊，肝火旺盛啊，有一些热或者是眼色多的人，
就是眼睛觉得有点
比较红红的哈。
对对对，
如果呢是给孩子喝，可以换成是黄豆，因为黄豆呢补脾，而且呢是更温和。
所以今天呢先学起来，一个就是纯黑豆水，另外一个就是三豆饮。记住啊，是黑豆、绿豆加赤小豆，但是如果给孩子喝呢，
就要换成黄豆、绿豆跟赤小豆啦。哒哒哒
哒，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线飞行号，
新田
文慧等你来电。
哇，我们的节目1个小时啊，真的很快啊，已经到尾声了。记住哦，明天同一时间你要准时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